裂开的山谷里面就逃跑，一直往旷野跑，可能就跑到今天的凯撒。然后主耶稣就追赶敌基督的军队，一直追到底东的。那这些如果你仔细来看，那么很清楚，这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到。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大地震的缘故，所以诗篇有一本，有一篇诗篇就写入那个时候的记录。我们好不好看看诗篇四十六篇，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你看，因为地震的缘故，你看主角在橄榄山上，所以呢，连那个犹太山地都摇到地中海的海心去。然后在那个时候，第四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城欢喜。在耶路撒冷从来没有河，但是一个地震的缘故，震出一条河来。所以这个就是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那里给我们看有泉源在耶路撒冷发现。然后下面就是第五节，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小城。天什么时候亮？是神的荣耀回来。天什么时候亮的？是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一踩在橄榄山上，现在耶路撒冷有救了，因为现在橄榄山那个两半，然后他们从其中逃走，而且有水泉从里面流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所以细节给我们看见神荣耀升上去，什么时候回来？那么是一切是该撒迦利亚告诉我们说，先一亮，耶和华的神的帮助者，而这个城就是指西安来说。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为什么撒迦利亚书和启示录发生很密切的关系？尤其讲到哈比顿战争，那个时候全世界要围困耶路撒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和什么？和神的荣耀发生关系。所以等到你读到这个最后三卷书，就是哈该书、撒迦利亚书跟马拉基书的，你就看见这个都是主教回来以前。那么太阳已经下山了，因为神的荣耀已经升到天上去了。所以呢，什么时候天亮呢？就是等到这个撒迦利亚写到十四章的时候，天就亮。天一亮了，你看有一道河就分叉了。因为你如果读这个，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撒迦利亚？我们撒迦利亚，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撒迦利亚第十四章，很清楚的，十四章，撒迦利亚十四章，你看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看很清楚的。然后呢，第八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东下都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就得了很大的安慰。他当他还在班士流的园子里面的时候，他还在纳闷说，神是不是把以色列放在里面？那么到底耶路撒冷有没有明天？耶路撒冷是有明天，因为耶路撒冷是关系什么？关系神自己的现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撒迦利亚书。那么就是教会来说呢，教会有没有盼望呢？什么时候教会神能够得着荣耀的教会呢？那就是主回来的时候。所以感谢主，只有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得着的荣耀的教会要献给他自己。那么然后最后我们就看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到了最后，你看就是这个就是这一系列的这个先知书，到了马拉基书第二节，第四章第二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地居地。所以因此呢，以西结书那个一看见神的荣耀升到天上，好像太阳下山。然后呢，是哈该书告诉我们说，这件后来荣耀要胜过先前。然后是撒迦利亚书给我们看见，天一亮，神就要帮助这个城。那么一直等到神的荣耀从橄榄上回来， 那弟兄姊妹很清楚，那其实对以色列人讲，他们忘记了神的荣耀已经老早回来了。然后到了最后，弟兄姊妹，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就是公义与仇敌出现。不过我们还是要小心，我们讲过了，这个马拉基说公义的日头出现，就是远，就是远，就是说，就是什么，就是远期的意义来讲，指的是最后第二次来。但是其实呢，我们主降生在伯利恒，其实就是公义的日头出现。所以我们在说，从这个以从什么呢？从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得罪神，那么神的荣耀从这个圣殿撤退，然后升到橄榄山上，从橄榄山升到天上去，从那时候开始天就暗了。那么一直等到我们主第一次诞生，我们主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你看公义的日头就出现了。所以你读到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一个是近期的意念，另外一个呢是远期的意念。那意念你能够解释说为什么这个圣殿在主后七十年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同样一个原则，就像当初神的荣耀一撤备，你看见那个结果，你看见整个圣殿就毁了。那么同样，因为我们主才真的是圣殿里面的荣耀，结果他们弃绝他，他说定他是家，定他是家。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我们的主就离地上升。对我们来讲，他是完成他的工作；但对以色列来讲，你看见吗？那个神的荣耀被就神的荣耀就因为他们弃绝他的缘故，就升到天上去了。所以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今天在以色列的身上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把这个先知书这个十七卷大概看过一下，那我想我们对于启示录应该有更进一步的。你就发现这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基路伯啊，或者是哈米基多顿啊，或者这些那弟兄姊妹都和这些书呢都发生关系。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对于启示录呢又是。进一步的认识。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我们低头一下。